使耶稣变得奇妙的那位当然是天父。天父赋予了他巨大的能力和力量，让他能够行我们称之为神迹的事。神迹是你所称的上帝在自然人中间展现的超自然功能。在我们的研究中，我们将这些神迹分成了四类。第一类是身体的治愈，这是本系列的一部分，你可以从中获取更多内容。第二类是大自然的神迹，我们将处理这一部分以及它是如何让自然服从它的。第三类是驱逐魔鬼的神迹，这是我们此刻正在探讨的主题。第四类我们还未详细提及。没有一种魔鬼的力量能够对抗它，撒旦也没有这样的能力，因此他展示出他在这些领域的权威。他希望你、我以及他的每一个门徒都能明白这一点。主耶稣曾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要去，你们要驱逐魔鬼。从那时起，他们就拥有了这样的权威。在耶稣留在地球上的最后话语大使命中，他说，凡有信心的，他们要驱逐魔鬼。因此，每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，每一个相信上帝的基督徒，在灵界中都拥有权威。他们可以对邪灵说离开，而邪灵必须服从。这是一件奇妙而荣耀的事情。你和我作为地上自然的人，竟然拥有内在的超自然力量和能力，我们可以用它来祝福。所以你会非常喜欢这个系列的讲座，它将探讨你是如何有能力、有权威的。上帝也愿意让你去做，去对抗邪恶，甚至是邪灵，让他们被释放。所以让我们在耶稣的名下，在加利利海边开始吧。加利利海边总是令人兴奋的。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叫加德 Gad， 这里有一处悬崖，身后是山脉。在加德拉 Gadara 地区，据我们所知大约有十座城市。这些居民不是犹太人，因为如果是犹太人，他们就不会养猪。但耶稣很可能从他的家乡穿越湖面来到了这里。你可以看到远处有一点白色，那里可能会出现猛烈的风暴，比人们在今天这样美好的天气里所能想象的还要强烈得多。然而他渡过了湖面，来到了这个地方，立刻就遇到了一个精神错乱的人。这个人被圣经称为被魔鬼附身的人。毫无疑问，加德地区有很多好人，但这里却有一个被邪恶附身的人居住。当你我想到魔鬼附身时，当然会为这些人感到遗憾。当一个人无法再思考，失去了思考能力时，你一定会感到同情。我首先会想到这个加德的男人，他的魔鬼力量是从哪里来的？魔鬼无法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进入你。某种程度上，有些孩子可能是从异教地区，或者是对上帝极度叛逆的地区，或者是亵渎神明的地方被附身的。这些地方的家中或母亲身上带有真正的邪恶，所以这些情况是存在的。但通常情况下，一个人必须主动敞开心灵，无论是通过眼睛、耳朵还是内心，来接受魔鬼的力量，才能被附身。因此我们发现这个男人，我们并不真正知道他是如何被附身的，但他住在加利利海边的水域旁。耶稣在这一带定居，从拿撒勒过来并不远，就在几英里外的加利利海东岸，那里有戈兰高地 Golan Heights 在你身后。多年以前，叙利亚曾在那里用炸弹伤害犹太人，而如今这里变成了一个宁静和平的地方，非常令人愉快。但这里有一个男人，他不愿住在家里。圣经说他住在墓穴中，他让每个人都感到害怕。有一天，一只小船靠岸，今天我们周围也有几只船，耶稣和他的门徒走了出来。接着，那个狂野的人出现了。那附近一定有一片墓地，这个一丝不挂的狂人尖叫着，跳跃着，像一头公牛一样咆哮着冲过来。他以为他们会吓得跑回船上，跳进水里逃走，这样他就能站在岸边威胁他们，说，我叫你们再也不敢来这里。但人群中有一个没动的人，他的名字叫耶稣。于是他冲到了耶稣面前。耶稣说，你们有多少？他不是在跟那个男人说话，而是在跟那些邪恶的实体对话。 你可能会问，这些魔鬼是从哪里来的？他们并不是从地狱来的，那种教义是不正确的。圣经说，魔鬼是空中之国的王子。王子是一个有权势的人，他手下有许多为他服务的属下，因此他的权力和权威是在空中，他们折磨着地球上的人类。这些魔鬼曾与撒旦一起在天堂，但他们被与撒旦一同逐出了天堂，因此他们折磨人类。因为上帝爱人类，上帝为人类预备了天堂，而他们想要让人类错失上帝为地上每个人所预备的东西。这个男人说他体内有一个军团的魔鬼，可能大约有5200个邪灵寄居在他身上。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，有淫欲的灵、杀戮的灵、赤身裸体的灵等等。这个男人是个野蛮人，他们试图捆绑他，但他挣脱了一切束缚。他们试图让他文明一些，但完全做不到。他已经完全把自己交给了邪恶，力量非常强大。于是耶稣对这些邪灵说，从他身上出来。他不需要一个一个的驱逐，所有的邪灵同时离开了。那人倒在耶稣脚前，甚至不记得自己何时曾自由过。有人借给他一件外套，他披上外套。就在附近，我们现在就在这些山丘旁，戈兰高地就在这里，附近有一群猪。于是这些魔鬼请求许可，因为如果你有权驱逐他们，你也有权告诉他们去哪里，只要这不违背上帝的旨意、上帝的本性或上帝的特权。他们说，我们能进入这些猪里吗？耶稣说，去吧。因为猪对他们来说是不可食用的不洁动物，这些邪灵就进入了猪群。从我们今天称为戈兰高地的这些山丘上，那些四足的牲畜冲下坡，跳进了这片水域。水流在这里很快，他们淹死了自己。当地的居民从周围的村庄跑出来，看到那个男人被治愈了，看到猪死了，他们对耶稣说，离开这里，我们不喜欢你在这儿。我们不介意这个疯子，但我们不喜欢失去我们的猪，请你离开这里吧。很多人希望耶稣离开，原因很简单，他们有某种邪恶或不洁的东西，他们更愿意保留这些。无论是什么，我去过一些社区，那里的人瞎眼被治好，神迹发生了，但当地的权威却说，离开这里，他们更爱别的东西。然后那个被魔鬼释放的男人说，我也想走，我想做你的门徒，我想跟你翻过那些山，无论你去哪里，我都想跟着你。我要告诉人们你为我做了什么，我要让人们敬拜上帝，告诉他们我曾被捆绑、被奴役，是你让我自由，我要告诉所有人。耶稣却说，不，我有个更好的主意，这有十座城市，我要你去这些城镇，告诉人们我为你做了什么，展示你完全被治愈的样子。你会很高兴知道，几个月后，这个男人召集了湖泊南端4000人，那里正是耶稣第二次施行饼和鱼倍增神迹的地方。所以耶稣不仅治愈了一个人，还祝福了4000个男人和女人。你看，上帝能做的事是多么惊奇啊。在菲律宾，我们曾遇到一个小女孩被魔鬼附身，当她被治愈后，这件事可能使上百万人归向耶稣基督。在这末后的日子，还有数百万人需要从魔鬼的权势下被释放。他们让自己像淫欲的魔鬼、贪婪的魔鬼、谎言的魔鬼以及各种不洁和肮脏的东西敞开，甚至有数百万人的思想因为毒品的魔鬼而扭曲，他们无法再正常思考。这些人需要拯救。那在加利利海边施行拯救的耶稣，与今天在你所在之地，无论是山区、平原、海边还是任何地方施行拯救的耶稣是同一位。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、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。他现在就准备好让你自由。历史上最伟大的篇章之一，真的是在这个地方，一个体内有2500个魔鬼的人被释放，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。这个男人不仅回去感恩，还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。然后他号召耶稣来到这个湖的南端，被称为加利利的地方。耶稣在那里教导人们，当他们太虚弱无法去找食物时， 他就喂饱了他们。于是，他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展示了他的威严和荣耀。但在今天我们的土地上，有些人已经把自己交给了撒旦的力量。我们希望你能得自由，我们相信上帝爱你，上帝想要让你自由。你会相信吗？你会接受吗？你现在就愿意接受吗？几乎每个家庭，无论我们去到哪里，都有人曾涉足灵异或神秘主义，结果陷入一片迷雾，不知道如何摆脱。心理学无法让你自由，心理学正如字面所示，只是头脑的功能运作。我们谈论的是更伟大、更深层的东西。你的内在从一切邪恶力量中得释放，让你知道自己是自由的。所以，我今天命令你接受主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从撒旦加在你身上、围绕你或在你里面的任何权势中得自由。愿你现在靠着他大能的力量得释放，愿你蒙福、得坚固，在耶稣基督、世界的救主、那位行走在加利利海波涛上、那位对魔鬼附身者说洁净吧的人的名中得医治。无论他今天对你说什么，照着去做，在耶稣的名中你将得自由。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愿上帝祝福你。我们爱你，耶稣也爱你。我们邀请你和我们一起到以色列，让你亲眼看到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遗迹，这些遗迹可以追溯到几百甚至几千年前。同时，我们也可以和你谈谈主耶稣基督。在很多方面，主耶稣是一个顺应传统的人。今天我要教导你关于一个人，他去教堂，却需要被驱逐魔鬼。当然，一个充满基督的人不会有魔鬼，但你可能会去教堂，成为教会的一员，却仍然遭受魔鬼的压迫，甚至附身。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中记载，耶稣和他的门徒进入了加百农。那天是安息日，也就是他们敬拜的日子。主耶稣走进了会堂，他被尊称为拉比，即教师，所以他有权教导。他拿起托拉、律法书，开始阅读。经文说，他教导他们圣经的含义，他不仅读出来，还告诉他们这些话的意思。第22节说，人们对他的教导感到惊讶，因为他的解释与众不同。通常，人们只是读经，却从不发表任何看法。但耶稣不仅读了经文，还告诉他们经文的意义，这非常令人兴奋。他教导他们时带着权柄，不像那些文士。文士只能读，而耶稣不仅读了上帝的话，还告诉他们这些话的含义，这改变了他们的生命。接下来，第23节说，会堂里有一个被巫鬼附身的人，所以被魔鬼附身的人确实会去教堂。在大多数教会里，可能不会有什么骚动，魔鬼会感到很舒服，他们可能会一边唱着奇异恩典，一边看着其他人，心想，这群人今天的表现真有趣。所以，这个被巫鬼附身的人在教堂里并不不安，直到他遇到了主耶稣基督。我在自己的生活中也见过类似的事情。在菲律宾，那个女孩走进我为她祈祷的大厅时，里面有大约120人，医生、律师、大学教授，穿着漂亮制服的军人等等。她一句话也没说，但当她走到大厅前面对我时，她尖叫着说，我恨你。我相信其他人一定很惊讶，因为她和我没有任何关系，她从未听说过我。但他体内的那个灵在靠近我时变得非常不安。我说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我来就是要驱逐你。我甚至不是在跟那个女孩说话，我是对她体内的那个灵说话。所以在第23节中，这个巫鬼喊着说，让我们安静吧。你看，从一个人的嘴里，魔鬼用复数让我们说话，表明他体内有不止一个邪灵。他们说，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安静？你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你是拿撒勒的耶稣。这表明他们是对立的双方。他们说，我们跟你没有任何交流，没有任何团契，所以我们跟你毫无关系。你为什么来这个地方？他们在会堂里，就像你在我身后的这个地方看到的那样，他们向耶稣喊道，放过我们吧。他们知道那天自己的时间有限。经文说，你耶稣 是来毁灭我们的吗？魔鬼知道结局是毁灭，所有的邪灵都知道。他们对人类如此愤怒的原因是，他们知道自己的时间有限，能量也有限，这些限制让他们非常非常愤怒。他们说，你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你是来毁灭我们的吗？然后他们说，我知道你是谁。这不是很惊奇吗？世界上每一个邪灵都认识耶稣。如果你与耶稣紧密相连，他们也会认识你。我曾遇到过一些灵，我从未去过那个地方，他们却对我说，我知道你是谁。所以他们确实认识上帝的儿女，认识那些准备驱逐他们，让他们离开人生命的人。他们说，你是来毁灭我们的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上帝的圣者。但耶稣斥责他们说，住口，意思是闭嘴。所以当我驱逐魔鬼时，我完全按照耶稣的方式去做，我只是说闭嘴，然后他说，从他身上出来。当那个巫鬼撕裂那人并大声喊叫后，他就从他身上出来了。所有人都感到惊讶，这其实有点可悲。那时候的人和今天的人都很无知。你可以走进世界上任何一种教会，如果你驱逐了一个人身上的邪灵，其他人都会感到惊讶。他们在2000年里似乎什么也没学到。经文说，他们惊讶到彼此议论说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新教义？我在过去50年里也经历过这种事。人们说，这是什么新教义？这个人在叫什么别人不教的东西？他们没有去过宣教之地，没有把人从魔鬼的权势中释放出来，他们对此一无所知，所以他们没有资格评论。他们喊道，这是什么新教义？他们说，我们听到这个耶稣带着权柄，他甚至命令巫鬼，他们就服从他。教会世界对此感到惊讶，今天的人们和2000年前一样惊讶于宗教界有一个拥有上帝神圣权柄的人类，可以对巫鬼说出来，而他们必须服从。他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，必须服从。你奉耶稣的名，靠着他的宝血，按照大使命的话语说话，他们就必须服从。这是上帝在地球上建立的神圣权柄，他们必须遵从。对我来说，这是成为基督徒的最大理由之一。你成为一个拥有超越一切势力和权柄的神圣权威的人，你成为一个胜利者而不是失败者，你成为一个赢家而不是被击败的人。巫鬼必须服从他。在这个特别的录音中，我们正在向你展示耶稣传教和生命中所发生的各种神迹。在这个特别系列中，我们正在处理那些涉及神秘主义和被魔鬼力量伤害的人。许多人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，他们会像猪一样在地上翻滚，像动物一样尖叫和扭曲。那一刻，你要奉耶稣的名行使权柄。我之前提到的那个菲律宾小女孩，当我说从她身上出来时，她想要扭曲身体。我身边有几个男人，我说，我们不允许这样，我们不是在跟你的身体说话，我们在跟你的灵说话。几天前，我在匈牙利布达佩斯，大约有3000人参加。我们请那些被魔鬼附身的人走上前来，我预期会有3个人，但没想到来了300人。这些人挤满了每一个通道，填满了那个大礼堂的前部。当我举起手说，奉拿撒勒耶稣上帝之子的名出来时，大约50人开始倒在地上，在魔鬼的力量下尖叫。我不得不一直说，从他们身上出来，从他们身上出来。那时我没有帮手，没有人跟我一起下去处理那些人。我走到一个痛苦不堪的女孩面前，对他们说，把她从地上扶起来。她在尖叫和踢腿。我说，你听我说，闭嘴。我来是要把那个灵从你身上赶出去。从那个年轻女孩的喉咙和嘴唇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，说，我是多瑙老人，我要杀了他。我说，多瑙老人，我是莱斯特苏莫尔，我来是要让他自由。你没有力量，多瑙老人，从他身上出来。不到10秒钟， 你就看到一个美丽的人从多瑙老人的控制中被释放。我想告诉你一件事，我想回到那个国家，我想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得释放，因为他们的问题可能追溯到那个地区上千年的历史。他们见证过王国兴衰，经历过各种惊奇和令人惊叹的事情。许多人被邪灵附身，成千上万的人在那座城市因战争而丧生，那些灵可能仍然徘徊在那里。我们希望看到这些人成千上万地被释放，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位比世上的那位更大。